感谢正诚集团赞助播出，
以及 Self Oasis 场地提供。
好，那我们其实这一季本来应该在上一集就要结束了，
对，
但是听说你帮我们这一季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大来宾，
对，而且我觉得我没有想到有生之年可以跟他一起录音，其实我现在非常紧张。好紧张，因为我只要有来宾我觉得很紧张，你应该知道
啊、嗯，我知道。
然后今天这来宾其实也是我的偶像。
怎么说
怎么说，要现在开始讲吗？
闲聊的时候可以先透露一点点，一点羞羞的资讯。哎、欸，也不是说透露，
好好，我可以透露一点，
因为标题上面到时候应该就会打了。
好，
对 对, 對。
那我好，我可以说，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偶像是就是安普张璇、嗯，就我很喜欢他。然后，但其实除了他之外，我其实基本上很少会对其他人会有太着迷，或是太。就真的很喜欢这样子，嗯，我比较少会有这个情绪，我可能就是会觉得，哎、欸，有哪一个人不错，哪个人不错这样。但今天这来宾是我真的也是发自内心就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有着迷这样子的一个来宾，所以我就很紧张这样。
其实今天等一下我们要揭晓这个来宾呢，他的书，哎、嗯欸，我记得他的书应该是我推荐给你，也不是我，
没有。
只是因为我们都看过，
我看过，然后我那时候知道你有看过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
我不像是会看这种，
对，因为其实默默的有列下一个择偶条件，就是我希望我未来对象要看过那本书，这样内心有一个这个条件，这样。
OK OK OK。
对，然后那时候就蛮惊讶，说、啊、怎么会有直男看过？我就吓到这样。
但我觉得其实那本蛮适合男生去看的。
我等一下
再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好，然后还有这一次有新的书，所以我觉得两本很不太一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就好好聊。
好，我们好好聊。
好，好，那我们就先进入我们的节目正题。欢迎收听时代登出，大家好，我是嘉凯。
大家好，我是 Katie。
时代登出呢会在每周二的傍晚五点上架，虽然这是目前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但依旧会邀请你下班时间跟我们一起来短暂登出一下这个时代，保养一下你的人生账号。
每一季呢我们会选出一个登出的主题，探讨这个时代的各种面向，尝试找出不一样的生活方法。
而这一季呢我们所要聚焦登出的主题是情绪，
没错。而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不想休息这个情绪，而今天呢我也邀请到了我个人的偶像来跟我们讨论这件事，让我们欢迎许金芳老师，
掌声鼓励，耶、
yeah! 嗨大家好，我是金芳。
哇，好开心哦。那我要来介绍金芳。
好，
这个时间就是要回到我22岁的时候，我刚来台北工作的第一年，2019年。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刚来台北，然后其实我人生地不熟，因为我是台中人、嗯、也是北漂。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许金芳老师的《台北女生》，然后我就惊为天人，因为我真的觉得天哪，这个文字是我就很久没有看到那么让我就是打中我心的文字、嗯、然后我记得我看完没多久，然后同一年是2019，看完一阵子后、嗯，然后我就在网络上看到许金芳老师在开写作课、嗯、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上天的旨意、哦、就是要让我去跟他见面。但那时候我原本以为，我想说我不确定会不会，我以为报名之后可能会就是不一定会上，这样
就被刷掉了。
对，我想说可能会被刷掉。就我想说可能会有一些筛选机制，就是会要先就是要先 呈现自己的作品之类的，然后结果我就上了，然后我就非常的就是就很感动。然后就那时候就每个礼拜六礼拜六，然后就是跟就是去上金芳老师的写作课、嗯、对，然后就跟金芳老师认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开始去写，因为那时候我刚失恋，我就开始去写我过去的感情、嗯、然后还有我过去的关系，然后在那堂课上整理出了很多我写作的这个主轴、嗯、然后跟我自己生命的主题，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是许金芳老师。然后许金芳老师最近也出了新书，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我一下就把它看完了，觉得超好看。然后今天的主题也跟不想休息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多当代人会遇到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在书里面老师提到很多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很新颖的观点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就选了，我就用不想休息这个 title 去设定今天的主轴。
介绍的蛮好的，
真的吗？
对，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这边也要先邀请许金芳老师跟我们，可以也跟听众朋友大概分享一下可能最近在做些什么啊，还有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以及一些简短的分享、嗯、对啊，因为从 Katie 这边的分享我们就知道的是 他眼中的老师，但我相信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也一定很好奇，就是老师在什么样的机缘下提笔开始写作，然后写出了《台北女生》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持续写作，然后还有在博士论文的挣扎当中一直维持创作，然后到了现在再出了这一本《一直生》，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的好奇，老师这样一路是怎么样走来跟选择，但是这个故事一定很长，所以就想说可以先邀请老师以你的版本跟方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自己。
谢谢两位主持人，然后尤其谢谢可心，就是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来就是跟大家聊聊，因为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年轻朋友了，就是现在好像对，就是二十几岁的朋友都可能是学生了，所以就出书的时候那个出版社说，哎，我们觉得可以就是多跟一些年轻朋友聊聊，然后我心下就一惊，想说啊，我真的已经不算是年轻人了，对，所以就觉得能有就是能跟可心在街上见，然后来跟大家就是认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蛮我自己蛮期待的啦，对，所以也等一下也很期待两位就是多多分享交流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自我介绍呢，我现在在学术界工作嘛，我在那个埔里的南投这个暨南大学公共行政系做助理教授，然后过去一年多两年在台大做博士后，然后在那之前我就是大家书里面看到的，就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了博士，然后在那之前在美国念硕士。那所以开始提笔写作其实就是跟两位主持人跟读者在书里面认识的我一样，就是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就每天讲英文就觉得很累很烦，然后晚上回到家就想回到熟悉的中文世界，然后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其实有很多情绪需要消化，所以就而且那时候就是像可心讲的就是我来的可心有一个北漂经验嘛，我也有一个北漂经验，然后我又到美国去了，然后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需要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大的目标然后一直往前冲，可是其实心理的状态没有跟上，然后就有很多里面落差跟挫折必须要处理，那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处理这些情绪的方式都不太一样，运动我觉得就是蛮常见的，然后有些人就是创作，然后创作其实也很多种嘛，音乐啊，然后画画，然后像我就是一直都很习惯用文字来怎么说跟自己相处，所以就开始写，然后写了《台北女生》之后其实我蛮意外的，因为坦白讲就是它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然后它一直到今天都还持续给我惊喜，因为就是我《台北女生》那篇文章大概是有天在沙发上大概可能半个小时就写完了，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感觉，然后就觉得然后啪啪啪就这样写完了，对，然后但是他一开始贴到网络上的时候受到很多回响，然后来以这篇文章应该说这篇文章他为我带来了很多奇妙的缘分，包括我的编辑也来了，就是他就说就是一开始是彩晨嘛，女人迷的就是编辑，然后再来是书的编辑叶山，叶山本身就这两位本身都是作家，然后就认识了，然后以这个书就以这篇文章开始去写了一本书，然后本来想说要不要取别的书名，但是我的编辑就非常就是很独具慧眼的坚持说就是要用《台北女生》这个书名，对，然后我很相信编辑，所以就是这里也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如果你有在写作的话，那个编辑的话很重要，就是要常常听编辑的话。对，然后编辑就说你一定要《台北女生》，然后我就好，然后就用《台北女生》，然后这本书就是一直到今天，它都还是就是我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然后虽然我离开那个状态跟那个就是我离开那个生命状态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它就是一个我，但它就是一个那个时空点的我，就是在那里，它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会为我带来非常多就是很特别的事情，像是可心读了书然后来到我的那个、就是、
写作课
写作的这个对环境里面，然后我们就认识，然后我们现在又要一起创造 创作一个就是声音一个 podcast 一个声音的作品。我的就是这本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创作上再生创作的经验，就是有歌手他写了一本写了一首台北女生的歌，然后我们也成为很好朋友，然后有一个调酒师男生，他就读了书之后他就很喜欢，然后他就创作了 一杯就是名为台北女生的调酒，然后拿这个去比赛。更不要说就是我也就是因读者的喜欢，就是我比方说演讲的时候就读者就会给我果酱啦，做饼干给我吃啦然后我就你就真的会觉得你对宇宙真诚的投出一点心意，然后他就是会回馈给你就是很多很美好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也因为有这样子我觉得学习到一个那种你知道就是其实就是人跟人交流的美好，就是我就是一点属于我自己，就是我写这个东西是为了我自己嘛，但是这确实是一点我真实的真诚的心意，出去之后得到了很多回馈，所以我也变得很习惯说我会一直使用文字来保持这个做我自己，然后有机会的话有机会as in就是出版社愿意帮我出版，有读者愿意购买，愿意听我说话，我们就一直维持这个回馈的就是这个过程，然后一直维持这个缘分下去。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一直持续写作，对。然后在就是学术工作之外就是其实也不能说坚持，因为对我而言坚持好就对我而言并没有那种什么坚持的感觉，就是蛮自然的。是有一个纪律啦，就是说会一直提醒，就是他一直都 in the back of my mind 就是要持续做下去，但是没有说很痛苦的或者说很坚忍不拔的就是一定要写下去那种感觉，只是一个觉得这在一个很好的那个流里面然后就一直做下去，对。这大概是我就是写作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老师分享的非常的完整跟详细，对啊。然后其实我也蛮多东西想要 echo 老师刚刚讲的一些东西，那但是我也知道你今天也有准备很多的访纲，也不算访纲，一些内容的分享，
就是，
对。所以我就把我这一 part 稍微再简单一点点，
好，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有从Katie 的角度去分享老师，然后老师也从他的角度去分享自己的经验跟想法，然后我自己的话则是我其实是蛮早以前的时候就读过台北女生这本书，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又读到老师今天所写的这个一之声，然后到了现在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今天就会想说如果我今天要以一个 podcast 主持人来介绍老师的话，我会怎么样去做介绍，其实我自己也有稍微准备了一下，
哦，真的哦，好期待。
你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准备，
对，我完全没有想到
没有，我都是很认真的，对。我觉得如果要认识老师的话，他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因为既然是作者那就一定要从他的文字上面开始认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认识老师跟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 你想要去学习或得到更多的话，我真的真的会很建议我们先从台北女生开始读起，然后接下来再去读到这本一之声，因为他会有一个很有趣的面向，是在台北女生那个时候的老师应该是很多，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讲，应该是说有一个眼光，有一个批判性，有一个思辨性，然后从政治、教育、哲学、性别，就是各个不一样的领域都有很多的声音，然后不断的从那本书当中去迸发出来，然后我特别推荐男生去看，因为你看了之后你才真的能够去理解可能女生在想什么，不是那种很肤浅的在想什么，而是 deep inside 大家的思考点哪些会是一样的，哪些又会是不一样的，然后在那边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思想上面的撞击，因为它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跟好看，然后当你看完这些撞击跟这些碰撞跟吸收之后呢，打开这本一之声，我觉得就跟我可能前两天在阅读这本书的那种感觉很像，你会感觉到的事情是它收敛回就是简单的几个方向，一个事情就是学术界， 然后你会在那边感受到一个更细微关于学术界它的艰辛、它的困难，然后还有你对于博士这两个字有更完整的想象。但是我觉得就是最近有很多关于论文啊，还有关于很多学位上面的争议，然后但是看完了那些争议就回头再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就会觉得格外踏实，就是学术界它真的有它很难的地方，所以还有它里面的时候有很多的困苦，有很多的自己难过去的关跟难过去的点，然后但是在这一些当你提笔写完了一个很棒的论文了之后，你怎么样去释怀，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怎么样去走，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学术界的人他在面对可能这个职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跟关卡的时候是怎么度过，怎么完成跟怎么放下，然后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就很有趣，是关于休息也关于瑜伽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在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当我们的人生在批判完了之后，当我们的人生在看见跟拥有那么多多元观点的时候，其实收拢回过头，世界这么大，然后一直不断在运作的同时，我们也要懂得休息。那我觉得这边就不讲太多，因为那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轴，这个主轴等一下就让给你，让到你这边。然后最后一个东西的话则是时间，就是在台北女生的时候，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哲学，然后到了一之生的时候，它比较像是一种灵性的接纳跟接受，然后一个接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接受时间所带给我们的所有一切，所以在这里面你们会看到的事情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然后会看到的事情是哦湿度温度，然后还有这一切时间所带给我们的必然，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它，然后我们怎么样与之相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道法自然，也不能说道法自然讲的好像这个很玄，可是就是在里面甚至包含是里面我有一篇很喜欢的文章是在分享猫咪的
哦，猫咪，
对，我
就是两只可爱的猫咪，
然后你就可以看着在书中的文字，跟着猫咪的那种成长时间的流动，然后去接受哦，人生当中很有很多恬静平淡的幸福跟我们可以不能说是掌握但可以拥有的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现在认识的许学章老师里面的话，我会觉得好像从一个哲思的观点，然后经历过一个学术的巨大挑战，人生不断的冲刺，然后往前去探索世界的无穷无尽之后，来到这本书，它是一个很适合休息归纳，接受一切的完美不完美，然后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就是今天能跟老师一起做这个访谈跟做这个 podcast， 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感觉一定可以学到很多很棒的事情，对，
我也想分享，就是其实我在看老师的《台北女生》的时候，其实《台北女生》已经出版很久了，我没有在《台北女生》一出版的时候就看，然后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老师的第二本书《甘愿绽放》也好像也是刚上市，所以其实我是看了《台北女生》之后，马上看了《甘愿绽放》那其实我那时候有去网络上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那就有人说，老师的第二本书跟他第一本书差非常多，就是说那个语法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可能身为一个女性，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不同阶段，那我们只能写你在那个阶段你真的相信的事情跟你认为的事情。在《台北女生》的时候，我很有共感的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想要好好爱这个世界，想好好爱自己，但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你会生气，你会感到愤怒，那我觉得老师就是把那种愤怒化为一种动力，然后一种非常精准的文字去描述，就是你因为太想爱了，然后但有时候这个世界并没有给予你想要的回馈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疑惑的那些思辨。那到后来呢，老师就是他的文字越来越温柔，就是我觉得《台北女生》是有一种锐利的感觉，所以我一开始原本以为我要去上老师写作课的时候，我原本以为老师是很严格，然后会那种这个写的不好这种会很凶，结果老师没有，老师超温柔，就是我知道我已经我也许没有机会真的认识就是那个在写《台北女生》的那时候的老师，可是我在书里面看到过那样的老师，但我在真实世界认识的老师已经是过了那个阶段，就像刚刚金芳说，就是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变成一种不一样的带着一种温柔 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从《台北女生》《甘愿绽放》到《一枝生》，虽然说文字的风格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都看到的是同一个金方，他还一样就是想要爱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一样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这件事情，只是你的眼光不一样了，所以你的眼光不一样，一个新的眼光出来之后会变得比较温柔，然后会多一层底蕴，然后会比较有一种包容的感觉。但我觉得 不变的是我都可以从老师的文字里面看到，就我们都是想好好爱世界跟努力的人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台北女生到现在一直生，我觉得休息这件事情都是一个好像我们都就是都不太想让自己休息，因为我们都想好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证明自己、嗯、然后我们想要证明给伴侣看，证明给世界看，证明给自己的职场看，然后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调试去努力的找到有没有什么样的平衡，然后我觉得在一直生好像圆满了这个过程，就是不管是从瑜伽或是从猫咪身上学到的事情、嗯、或是还从写作上面所得到的事情，我觉得都老师都有很多就是去让自己休息下来的这个方法。好，那我们就来讲我们今天的休息这件事情。
好，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可能各自代表不同的领域吧，对对对，像我自己是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其实我一定没有，我自己觉得客观来讲我没有像两位这么忙，但其实我也都没办法让自己休息，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让自己休息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忙，就我忙的时候有生产力，我会觉得自己有价值，但我只要一不忙我就会觉得大家都在上班，然后大家都在往前进，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我被落在旁边、嗯、所以我就不敢让自己休息，这是我自己不敢休息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这样。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不太让自己休息，因为像金芳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在疫情期间就身兼三职，就是有白天的学术工作，然后还有平常写作的时间，还有是一个妈妈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金芳的书里面有提到说他就是把自己绷得很紧啊，然后没有一开始还没有很臣服于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聊聊这个部分。
好、啊、那我们这边就先邀请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可以先分享一个刚才那个可心讲到的事情，这跟我们那个休息有关、嗯、就是我出第二本书就甘愿绽放之后有一个读者到那个甘愿绽放的博客来下面留言、嗯、就表达他很失望、嗯、然后就说第二本书就是软绵绵的，然后、嗯、就是充满了这个心灵鸡汤式的，有点说就是太 soft 了、嗯、哼哼，然后我看了之后，然后我就心里面一开始觉得吓了一跳，然后后来就觉得有点怎么说，就是哈哈大笑。嗯，因为这就是台北女生的我在跟后来的这个甘愿绽放的我在批判她、
哦、
就是会哦，台北女生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会说，就是如果我回到那个时候我也会这样说，就是谈论甘愿绽放这本书、
oh.
所以我就很明确的感觉到说，就是他会就是有读者有这样的感受，是完全就应该要这样、mm. 就是本来就会这样、mm. 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说出来的话、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人的转变就是你真的在不同阶段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啦、mm. 然后你的就其实有点像真的是投胎转世，就是那个人已经就那面向转过来之后他可能就这些次人格你可能就放在后面，然后你因为你接纳他就比较不会你还是听得到那些声音，还是感觉到他的存在，可是他这个次人格就是因为已经被接纳进来了，所以他就变成说我有一个选择，就是我知道说我什么时候会让这个次人格就出来说话，然后什么是适合他说话的时候、嗯、或是我适合使用这个愤怒的情绪来面对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嗯、
因为一直生气很累啦、
嗯、
然后但是愤怒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
嗯、
就是没有说不应该愤怒，就是只是就是我们的我觉得人的状态是非常多的，只是我能不能选择用不一样的状态去面对不同的生活、
嗯、
所以就回到这个休息的这个主题，就是愤怒的人格它是非常难休息的，然后因为愤怒它就是在一个一直在往外出力的状态，它也就是非常耗能量，我觉得它那个能量都是要给出去，然后要对啊，就是为世界对世界证明自己，然后要拿这个力量去攻击破坏甚至不一定是建立，可是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耗的这个能量它从哪里来，你得涵养出这个能量来才有愤怒的可能性，就是不然你想想看一个微弱的小孩，就是你一个 baby 好了，他很愤怒然后他大哭大闹，那当然是有能量的，可是跟比方说这个 郭台铭震怒、啊、或者说蔡英文震怒，或者是这个、台积电就是、不玩了、撤出、这个亚 Arizona 的这个设厂计划、然后你知道就这个愤怒是不一样，那哪一个愤怒会怎么讲，每一个愤怒都有力量对吧、可是每一个愤怒因为它前面涵养的力量的 level 不同，一个小 baby 的愤怒跟比方说郭台铭震怒或是、台积电震怒不玩了，这个它的那个力量，它的那个那个，因为它前面的涵养的 level 不同、所以它带来的那个后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回来就是说我们就是愤怒当然是就是必然的嘛，就是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蛮多愤怒或是甚至应该愤怒的时候、可是前面这个能量的涵养还是非常根本的，你一直在愤怒状态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收，没有办法生长、没有办法收获的，所以如果你要有一把大火烧掉整个田地，然后就是你要有一个那样子的场景，首先你必须有一块田、有过一个萌芽茁壮收获进入秋收然后干枯，然后你才有那些东西去烧，然后那个烧才会有一个你知道壮阔壮烈的力量出来、所以那个休息就是休息它是就是休息是生命的一部分，然后烧完之后、那些灰烬进入土地里面，然后你知道就是看似什么都没有，可是它就是在那个什么都没有里面、会就是有一个涵养，就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让这些微生物把灰烬就是分解掉，然后它其实在看不到的时候就是在作用，然后除了给它时间让它自然的作用之外，其实你什么都不应该做而且就不需要做，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当然跟我们社会的那个运作的逻辑啊市场啊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根本的逻辑就是要不断的好不断的给不断的建立、所以在这个休息强调就休息不容易被看见不容易被强调也不容易被肯定，可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你里面休息的多够其实外面才有多大的能量去就是建构，如果没有里面那个足够的、涵养，外面的建构其实一定是假的，它一定会在别的地方补偿回来，所以人可能就会生病，或者说女生就生理痛的时候会非常痛、因为你的身体就是需要这么大的就是这么大的就是 pull back、提醒你必须休息，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就是那种那种就是啊就是说我从来都不会生病，但这种就是那种工作狂他真的如果一旦生起病来那真的都会就是病来如山倒，那个可是那也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因为他就是太耗了，然后身体为他抵挡了很多事、或他的人际关系就是一旦发生问题就啪啪啪啪就是什么就是会很大的崩坏这样，可是那个也很 OK， 因为没有那个崩坏你其实没有机会就是往里面去建构你真实的基础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休息是在尤其在我们现在这种强调就冲冲冲然后强调 对这种社会氛围里面其实是非常就是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啦，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就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其实那个涵养不够，我们就一直在往外消耗，就是等于是你内心的田它从来都没有那个休耕。那通常我们种一个田，老师刚用田来比喻吧，就是我们通常种一个田它就是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但是我们的社会鼓励夏长春生跟夏长吧、好像是夏长哦，就是你一直长你长越多越好，你长了更多的农作物好，然后你 这个收成之后，你要继续长，继续长。嗯，但是一个田的运作，照理来说，不是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它要休息一下，嗯，它要复原，那它才有办法再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再 run 一次。可是我们这个，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面，我们都很习惯用生产力来定义自己。所以老师书里面有一个很我很喜欢的观念，就是平等心这件事情，就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不平等，嗯，我们会觉得工作比较高级，休息比较不高级，啊，或是你做这件事情比较高级，你有生产力比较高级，嗯，那你如果让你一天休息了，或是你不做任何事情，你就比较不高级。那包括这个不平等的状态也会回应到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我们对我们身体的部位也都会有不平等的感觉，我们会觉得这边比较好，那边比较不好，这样。所以我其实我自己啊，我自己后来是找到休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在我后来去读了 女生的身体，就是因为我自己对于就是女生生理周期的运作跟女生怎么跟自己生理周期合作是有我在做就是这方面的研究。那其实女生的身体就是有分滤泡期、排卵期、黄体期跟月经期，它其实就是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大自然设计让女生在一个月就是会进行这个过程，在月经的时候就是好好休息，但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去聆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一直想要让自己在排卵期，排卵期就是夏天，就是很好，很希望自己永远都是排卵期，然后可以不停的排出卵，然后排出生产出东西。所以当这个失衡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变成，因为太久没有休息了，就像老师讲，那个涵养不够了，你就永远都在觉得，为什么我今天想要排东西出来，我好像就是要用挤的。去挤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是回到我自己的身体，发现我不用做任何事情，我的身体已经帮我安排好这样子的一个时序，就是在我月经刚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春天到了，然后接下来会到夏天，那我可以把握这两个礼拜的时间也许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当我的身体要慢慢的到秋天，就是黄体期，月经快要来的时候，我就要慢慢的让自己跟自己的身体同步，然后回到一个它需要休眠的状态。那我知道我这个休眠它其实是我身体需要，那它同时也是为了创造下一次更好的丰收。对，那如果我现在还是坚持在应该要休息的时候一直不停的想要生产的话，我下一次的可能排卵期或滤泡期我也不会有我预期中的美好这样，嗯，对。所以我自己是也是就是回到这个时序的概念，就是万事万物都有时间，那你该休息的时候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好或是比较低级的活动，嗯，而是你现在你就是要休息，那接下来时间就会有你适合生产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这些时间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嗯，对。所以我也在学习训练自己对于自己各种状态都可以平等的看待，不要只有在自己有生产的时候才喜欢自己，然后自己的身体发出孤僻以及想休息的讯号的时候就排斥自己。对，所以这是我刚刚很想回应的，我自己找到的方法是回到我的生理周期，去跟我的生理周期学习。那我觉得也跟老师书里面很多跟身体学习还有瑜伽的很多观念也是很类似这样子，嗯。
我自己的话则会想 echo 老师刚刚讲另外一个部分，嗯嗯嗯，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我们活在当代社会当中很大的一个陷阱。那个陷阱就是我们活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大家要我们不断的生产产出，不断的劳动，不断的作业，形成一种我们现在当代唯一的价值标准，嗯。可是我也就是觉得像这本书易之生所写的，然后还有这次的疫情，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刻，因为我们终于看到世界停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世界会停下来，可是这两年的疫情真的让世界停下来了。可是世界停下来之后，世界有毁灭吗？其实没有，
嗯，没有。
其实我们看到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包含从更外部一点去看，生态的富裕好像变得越来越完整，嗯，我们有一些没有再去人拜访过的地方都变得越来越清幽，越来越舒服。然后甚至对于某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品质前所未有的提升了，嗯，因为不再有很多其他国家观光客跑来打打闹闹。那回过头来的时候，那也是我自己在疫情的时候所感觉到的事情。以前我不敢休息，是因为这个社会不断在前进，不断在生产。那我不生产，我休息就好像我输了一样。可是当那时候疫情发生的时候，嗯，我也在大概就是三级警戒那个时候回到了新竹的老家。嗯，然后回去了之后，我第一次过上了一个啊，原来我这么富足跟富裕的生活。以前在台北都觉得自己好贫乏，嗯，好平庸，好挤。 因为就卡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你没有自己的生活，你没有所谓的空间，然后每天被时间追着跑，然后在这一切的故事里面，就像是一个不断北漂到台北来要力争上游的一条鱼，然后你只要一时间停下来，你就被刷下去了，然后就重新刷回大海，一切要重新来过。可是当我回到新竹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哇，虽然我没有做瑜伽，就是筋骨这个太硬了，就是这个男生的筋骨大部分比较偏硬这种，
这是对瑜伽的那个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大家都觉得瑜伽在拉筋，
对对对对，
瑜伽 is more than that。
我知道，就是一定我其实有练过瑜伽你知道吗，
但瑜伽不是只有在拉筋，
对啊，但是因为它对于筋骨比较不好的人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你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动作做起。
好那我先回来讲，我那时候就是开始进行就是甩手，就是练气功那种甩手那种，然后每天早上这样差不多6:30起床，然后开始做晨间仪式，然后到实际开始工作可能大概9点到9:30，然后我觉得那一连串的时间其实很棒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真的养成了自己开始文字写作固定起来的一个习惯，就每天你大概要写1000到1500字，然后这些东西它会不断的滋养给你更多的养分跟东西。那我觉得我在那一段时间的书写它就是休息，可是以前的书写很多时候是劳动，所以我觉得那也是老师在书中里面所提到一些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事情跟概念，就是我们刚刚从休息然后再延伸到写作，延伸到休息可能从事的活动，其实休息它不代表我们就瘫在那里，它有些时候我们也在做的跟工作类似的事情，譬如说我们都在写文字，可是有些时候写文字是一种休息，有些时候写文字是一种创作，有些时候写文字是一种劳动，我就觉得这其实又有一种很有趣跟奥妙的那种感觉。
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老师，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我们只会透过生产来定义自己，跟我们会透过我们生产的东西来爱自己，就是我做出这个我好棒，就是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在如果我没有生产的时候我还爱自己。那老师其实书里面就有提到就是储存的对自己的爱这件事情，我超喜欢这句话的。然后老师也有提到说因为你曾经瞥见过心里的安静，所以你会知道你心里面其实有一块那个地方很安静，然后你可以回到那里。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当你要怎么做到，就是说你不做任何事，就是像老师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工作狂嘛，对不对？就是会有想把自己逼到很紧不想休息的时候，那到底要怎么去，就是如果说今天比如说我们听众可能不太知道怎么样不透过生产力来定义自己的话，要怎么样去找到那个不做任何事情，就那叫什么不是生产嘛，对，不是生产的时候但还是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跟爱自己，然后可以瞥见到心里的那份安静，就是老师在书里面提到的那个，我蛮好奇老师是怎么找到那个过程的。
我自己是就是透过瑜伽跟身体的那个经验，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从身体去经验这个我本来的存在就已经足够，已经美好。就是其实像刚才那个主持人其实两位都有分享到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我的存在已经足够了，就是像刚才 Jack 就是回到新竹老家然后感觉到那种自然的富足，就是会从生产去定义自己，它其实就是从外面来定义自己，然后要能够感受到就是要离开这个从生产力来定义自己，其实必须翻转里面那个由允许外在来定义我的逻辑，就是要真的从里面来肯定我自己，然后其实如果真的回到自己里面的话无所谓肯定或否定了，因为你就是你就是会感受到你就已经因为完全存在在就是完全的投入在自己的，你知道，就是享受自己跟可能不能用享受，就是 appreciation， 就是然后享用自己这个身体，然后
享用，
你知道，就对，就是你呼吸的时候感受到胸膛的扩张，然后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觉得身体有一种细微的刺麻感，或者是你比方说你运动完之后，那种肌肉的松就是放松下来的感觉，然后像 大家其实我觉得真的身体是很好，就是对我也是最好去体验这种 自然的存在，就我的自然的存在已经足够美好经验。就是你做完一个 plank， 然后你回到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好感谢这个地板哦，对不对？就会啊，原来地板给了我，一直给我这种支撑，这么美好的支撑，我都不知道。是我要，你知道，我要做 plank， 我做了就是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觉得哦天哪，钉在那边好辛苦。然后一回到地板上，一放松下来，然后回到地板上，就哇，这个地板好感谢他，原来他一直都这样支撑着我。然后或者说你动过一个手术，生病过回来，或者你 COVID 确诊过回来，就觉得哦，能够吃到东西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喉咙不痛的感觉真的很好。可是这些美好其实它本来都在你的身体当中，就是这些美好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就我其实都是从，就是真正的美好都是在这里面这么自然的存在在我里面的。所以我是会想要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一直没有过这种不从只能从外面来定义自己的，就一直活在这个逻辑跟感受当中，就是第一次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对啊，我们现在环境跟就是人其实就是会这样，这是非常自然的。那第二就是说，可能要有意识到我有一个这样子从外在定义自己的倾向，然后试着去感觉看看有没有能够从里面，就是我的存在已经足够美好的这个内在的逻辑去肯定自己。如果这个说法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抽象，没有体验的话，我会觉得从身体的经验去体验看看会是蛮好的一个就是切入点。那怎么去从身体体验看看，就是做一些比较接纳型的运动，像是就是不是竞技型的，或是对，就是像瑜伽它就是一个蛮容易锻炼接纳的一个运动。然后像刚才 Jack 说，就是甩手太极拳，就是其实选项非常非常多啦，因为现在就真的就是运动选项是非常多的，对。然后就是不要把，因为其实运动也很容易进入那个逼自己的逻辑里，尤其如果你从来没有过那种就是不逼自己的状态的话，真的运动也会对经验，运动也会让人进入一个就是强逼自己的一个，就还是在 reinforce 那个逻辑，对。所以但我觉得只要发愿啦，就是跟自己说，我现在开始意识到我有这样子的倾向，我愿意尝试看看别种不同于就是这种有外在肯定自己的经验，我愿意体验看其他状态，然后就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就会有机缘出现让你去体验，就是获得一个新的体验，然后可能 sign up 一个瑜伽课，瑜伽就是很常见啦，就我相信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每个人不一样，对，这大概是我想法。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接纳这件事情，它可能在我们当代是需要锻炼的。对，因为我们好像就会觉得接纳是一个选择，就是我就选择接纳就好。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接纳好像是我们要去练习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好像越来就是不太会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接纳自己，然后不知道怎么接纳自己的身体。对，然后我觉得接纳其实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心里有没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容纳很多不同的你住在里面？你怎么去拓展这个你内心的空间？或是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瑜伽就是一个，因为瑜伽的老师们都会说，在垫上，我们只要上了瑜伽垫就没有比较，就没有瑜伽垫上只有你自己，你只要跟你自己待在一起，这样。但当然，像我说，就像瑜伽课前面就是镜子，右边也是镜子，然后旁边就是人。然后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就还是会忍不住觉得，为什么他 就做得很好，这样为什么他就可以哦那个好稳定好稳定这样。所以但是老师的引导就是会告诉你说，哎，你现在是你跟你自己身体在好像在跳舞，就是你在跟你身体去，你在认识你身体的扩张跟延伸，你就专注在你自己身上，然后不要去管说其他人他做怎么样。但我觉得一开始真的还是会蛮难的，就是会觉得哦，我的筋好硬，他筋好软，你还是会把眼睛一直不停的往外看，然后从这个看到别人，然后再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去雕琢自己。但是越做瑜伽，越去认识瑜伽的观念的时候，就会知道它其实从来不是我们要整个班都做一模一样最漂亮的，可能英雄式做很漂亮的什么那个术式，没有，它就是要让你自己跟你自己身体发展成一个你能不能跟他好好
的
对好的关系，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练习的。然后我觉得太极其实也是一种，因为我之前也有上过太极课，然后我的太极老师就说，哦，我们教室是没有镜子的，就是你完全不用看镜子，你就是用你里面的眼睛，你用你里面的眼睛闭上眼睛往里面找，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对耶，我好习惯，就是我只要去运动，我就是会有镜子，我就是要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自己的体态，从外面看自己。但我们要怎么练习去从里面看自己？那当那样子的状态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可以让自己愿意好好休息。这样，
我刚刚联想到三件事情，
哇，好多。
但是我觉得前面两件可以快速带过，
好，
然后最后一件是跟我觉得休息，然后跟书里面提到的一个事情也有关，所以我们就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件。但是前面两件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都在讲说自己都已经足够这个事的时候，是好像也是大概疫情后不久，就我们那时候圣人大道演员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女主角，哎，不是女主角，女配角曾之乔乔乔，然后我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她又跟我讲说，哎，导演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什么？他说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口中脱口而出一句话，本自具足，然后那时候他就以为我出家了。对，但后面的事情是我们也因为这句话后面就很常在聊一些佛学的事情，就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哈，一个搞区块链的，然后一个女明星相聚在一起，我们居然是在聊佛学，在聊金刚经，在聊这些东西，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句本自具足，我们有很多各自不同的体悟，然后又觉得它博大精深，所以就意外开启了这段友谊，所以我跟乔乔友谊其实建立在那种佛学上，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则是在刚刚大家在聊就是瑜伽然后静心太极的时候，我联想到书中其实有一个描写，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养猫的那一段，然后我就想到的事情是前一阵子也是拍一个广告，然后但要深度访谈，然后就访问黄子佼焦哥，然后焦哥他在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嘉凯，你知道我人生当中改变最多，从一个脾气暴躁，然后不管怎么样三七二十一就冲的母羊座变成一个，
他是母羊座，
对对对，焦哥是母羊座，他说母羊座非常具有毁灭性，然后很冲动很可怕，可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好的母羊座呢？我是什么时候进化的呢？我都不知道。我从养一只狗开始，我从一个漂泊的浪子，然后一个人的家要怎么样都无所谓的时候，我养了一只狗，然后我的人生从此不一样，我再也无法浪子了，我再也无法当那个漂配的艺术家，家里面就有一个生物我们要去照顾它，你再也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出去外面玩就出去外面玩，没有办法，你开始有生命的陪伴。然后也就像老师在书中里面写到的事情是，哦，那猫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阶段，有小猫的阶段，有它要剪指甲的时候，有它发情的时候，然后也有它后面怎么玩耍的时间，就是那个跟一个人或是跟我无牵无挂的那种生活已经不一样。所以当那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它忙碌嘛，它其实也是忙碌，可是它也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可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有规律跟有接受性的平淡，越来越有一种休息，但这个东西我要延伸到最后一个，可是我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这个抽象概念代表的事情就是，当你孕养了一个生命，孕育了一个责任，然后这个责任它不是一个生产类型的责任，而是你有能力付出跟照顾一个生命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你会慢慢跳脱出那种生产力的竞争的这种囚笼，然后我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是，我就从这边再延伸到一个，我觉得因为前面讲瑜伽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 练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爱，打太极有可能觉得大家觉得不好看啊，孕育一个生命又太过沉重，
太过沉重。
对 对，一开始 promise 这么多，其实很累。可是我后来就想到一个，也是书中有的，然后也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一个经验。打扫。
哦，打扫。
日复一日都是在打扫。然后我们就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做相同的事情。打扫有什么产出？没有。打扫其实不是产出，打扫是一个整理。打扫是一个日常，对对，还原，对，那那我们其实就透过了这个打扫的时候，它修行很多，所以又也回扣到你刚刚讲，我们要练习接纳跟学习接纳，跟学习这些，我觉得刚刚老师讲那个词很好，就是还原，
还原，
还原它是需要练习的，然后就我觉得这个修行跟这一份功课，它也许就是可以从打扫这件事情开始做起，而且打扫完了之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不是那种小时候那种值日生的打扫或者大扫除的时候被指派那种工作，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开始刷一遍马桶，然后发自内心的开始把一个桌子整理干净，然后到后面它变成那种日常仪式的时候，你都会在那个仪式结束之后得到一种修行般的体悟，而在打扫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休息，然后把自己还原，对，我觉得老师刚刚讲那个还原那个就是一个很美的词，就写进书里面，不像我刚刚在讲就是要打扫，是，对，我觉得还原这个字比较美，对，但是而且越讲就感觉越有那种韵味，
我觉得你刚刚举的那个宠物就是你说照就是有一个不是生产类型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我没想过的，因为打扫也是打扫也是我这几年有发现哦，打扫其实就是当你去让你的桌子还原成原本的样子的时候，你其实也会对你自己有一种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事情，虽然这好像又是某一种生产力的肯定，可是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我不用就是做到很大的事情，我现在可以从小小的地方就是让我的生命有一个小小的美好的感觉，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生产类型的责任是我没有想过的，就是某种抽象的休息概念，那老师书里面也有提到，因为老师这一年在备孕然后怀孕然后生小孩，然后这个过程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身为女生看会有很多，其实会有，因为我当然还没有经历过，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就是我自己是有很多想象的，然后也会觉得，就是老师把怀孕的过程写得很，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让我很期待，有一天我的身体去就是去经历这件事情。对对对，刚好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生产类型的责任呼应到老师的那个书里面的内容。对对对。那我想我自己是刚刚自己私心的想问跟一个休息无关的问题，但我非常想问，我真的是这个是我发自内心好奇，就是我真的很好奇老师你现在就是对于可能婚姻跟家庭的看法，因为老师在书里面老师都一直讲室友，老师一直使用室友这个词，然后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会小小的扑哧一笑，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因为室友其实也没有，就室友很中性，就是住在一起的人嘛，就室友，但是我其实就知道这个就是室友其实是孩子的爸爸，然后我也很好奇，就是老师现在对于就是有一个家庭，然后婚姻的看法，这样，这是我自己个人很想问的，这样、室友，对，
就是其实我现在的看法跟刚才 Jack 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真的就是说你要简单来说，就是你想要拥有的东西都是你要给出去的。你要一个，你要人，你要爱，其实是你要给爱。你想要有成就，你其实要给成就。你想要，就是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就是你以为你是要拿那个东西，但其实都是，其实你怎么得到它呢？你怎么拥有它呢？就是你要给出去。对，所以就是家庭，婚姻家庭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稳定的伴侣关系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的修行，因为他真的很、是一个很大的承诺，而且那个承诺不是承诺他人，是承诺自己，就是因为你一旦承诺了一个关系，你就会开始面对非常多自己的议题。大家都有经验，就是你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各种黑暗面就跑出来这样子，对吧？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你去承诺说承诺一个长久的关系，其实是在承诺自己说 我愿意开始写这个功课，然后我愿意开始一直自我成长，我不会逃避，我愿意在，因为另外一个人来到你身边一定会映照出 你非常非常多议题，这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会看到，或者说不可能清楚，因为他就其实你很容易逃掉自己啦，坦白讲，对，所以但是另外一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或者说你创业了，你有很多 partner 在你身边，你对你的公司，你这个你的 career 你有承诺，你就没有办法跑掉。你遇到了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啊，我真的是一个懒惰的人，好想要逃走哦，可是不可以，因为我的公司就设立下去了，我的产品要上线了，我再怎么懒我还是会觉得不行不行，就是啊好懒，但是就没办法，五点这个东西一定要出去，对，这就是一个你必须因为你有承诺，所以你一定会去成长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有承诺亲密关系，一个 partnership， 然后到家庭，就是这个东西它的 scale 就越来越大，而且它的那种复杂程度就是变得立体多边形这样子。然后可是它会带来的回馈跟它会让人感受到的那个人的扩张跟完整，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生命的河流就是越流越宽广这样子。就是单身的一个人，就一个女孩，就是比方就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每个女生都一定要经历就是你承诺一个关系然后生小孩怎么样，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人的发展就是会就是人就是越长越大，你知道吗，这个成长不一定会materialize 在亲密关系或者是就是生小孩里面，可是他一定会比方说生一个公司那也是生一个小孩啊，对不对，那女生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同时允许我们去经验 this line of 你知道 this line of product， 就是我们不但可以去创立一个公司，我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就是你知道生产出一个人类，这真的是非常神奇，然后真的是上天是非常看得起女人才把这么大的责任放在女性的身体身上。对，所以就是对于婚姻跟家庭的看法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就是对人生的那个学习，就是一个对啊，就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我蛮高兴我有机会，或者说我当时有对自己承诺说好我要来写这个功课，我有要就是我有要承诺一个亲密关系，然后我有要生小孩，然后就是这是我这个人生，就是我这一次登入人生，欸，我觉得我有要你知道我有要这两题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开始写了，然后写到现在我就觉得欸，我真的越活越大，然后就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就会真心推荐别的女性来体验看看。对，对，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写这两题，我只是我写完了这两题，不是说写完，我正在写这两题，然后我就越写越觉得哦，那很有意思，就很想要就是跟就是别人就是讨论，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如果比方说像可惜刚才分享说，哎，以后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可能也会就是愿意体验看看。我就觉得，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也会就是不敢说推坑啦，但如果有人跟我说他要去念博士的话，我也会觉得，我也会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哇，啊，这样子，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生命，我生命中的每一题，用每一个 project， 就是念博士，然后学术的职涯，像我其实在创作的朋友当中，就是我其实很蛮少讲那个学术上的就是甘苦谈吧，但是其实这边我会跟学术的朋友，就是我们会讨论，但我比较好像比较没有什么机会，也不太会完整的写这边的就是经验，但这边的体会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然后再来就创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亲密关系跟现在是有小孩家庭这样子，就是每一个题目都每一个专案都觉得哦，就是蛮刺激的，但人生好像就是不断的成长下去， 对，就我感觉到那个生命的河流越流越宽广的感觉，对。
嗯，老师刚刚在讲，我就想到老师书里面好像有一句话，但我忘记我讲对不对，但我是印象中老师有写一句话是去培养一个愿意、去培养一个愿意陪自己去经验辛苦的心，是这句话吧？我记得这个也是在也
对，
然后我就有就是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些东西不管你的人生选择是你要不要结婚或是要不要生小孩，这其实老师把它变成一种就你要不要写这一题、就你要不要把这个题目拿加到你的考卷上，它就只是这样子，那如果你加上去那就好好写，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加，
对、
对
对
对，那结对就这些结婚或生小孩反而不是什么义务的问题，或是哦，你就一对，或是你就该经历。我觉得对，老师就用一个写考卷的方式，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就是
修课比较像修课、就是我也要修
课、修课哦，
对对 对
啊，对选修對對對，你选了这堂课，然后你就是要把它 对，要好好上课，要把它要交作业。
就你不选也可以，不选也可以，但是你今天都来，你都有这个生命了。你有这个子宫、好子宫不用用看吗？大概就这种感觉。
对，很棒。
我觉得从刚刚的就是聊天的过程、也慢慢走到一个结论，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结论下得蛮棒、我觉得如果人生它是一个比喻的话，它其实就有点类似我们都是在上课，我们有选修，我们有必修。我们必修的是生老病死，我们选修的是每一个人你要不要步入婚姻，要不要有一段稳定的伴侣关系，你是不是有想要成为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所以人生有必修，人生有选修，但是在必修与选修的中间，它一定还有课堂与课堂之间的空堂。如果你没有空堂，如果你没有休息，你没有静下心来去完整自己这一门学位，或是这个名为人生的这个学校的话、那其实就会很可惜。那你少了一些空堂，你就少了一些东西去准备你面对下一个必修跟选修的功课、你要留时间给自己写功课、做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今天这个关于休息这个题目，以及我们这一整季关于情绪所要聊的事情跟东西、那当然本来也有想要有几个问题问老师，但我觉得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题永远是永无止境的，
问不完，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变成抛出来给所有听众一个想象跟一个悬念。
好，
就是、当然最近因为台北女子图鉴，所以台北女生这个话题很红然后在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台北女生是什么样子，但其实也实际的上面就是每一个为自己而努力去到不一样地方的人是什么样子。就像老师说，她也是台北女生，然后同时呢也出国留学过。那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会离乡背井，为自己努力而打拼。那在这样的一个为自己努力而打拼的过程当中，遭逢了这段疫情，它留给我们停下来这个脚步。那当这个疫情现在面临一个尾声，虽然它可能还会常伴我们生活的左右，可终究已经不会是我们停下的脚步。那回过头来，这两年的这个功课，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又应该可以拥抱些什么。对，我觉得这个本来刚刚是在想说好像可以作为今天一个结尾、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结尾、就是生老病死是必修，但其他东西都是选修，然后课与课之间本来就是要休息、然后就是你如果都没有休息，你要怎么就是你下一堂课你都没有准备，你就没有准备、对，然后我很喜欢这个譬喻，然后也让我想到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可能拿到的考卷都是是非题，就是这个人要么是好人，这个人要么就是坏人，然后只有圈跟叉。然后当我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哇，我有好多选择题，就是我可能要选择我要去哪里念书、台北、新竹之类的，就可以选。然后等到真的是这几年，我就发现，哦，我拿到考卷变成比较像申论题了。就他没有选，他不一定会有选项，然后他也不一定只有是非，但是我可能要花好久的时间去写它。那这个考卷我可能要写好久，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有想过的一件事情，然后刚好跟刚 Jack 还有老师讲到的选课然后上课写考卷的这个相呼应、然后我觉得你下这个结尾啊，就是有圆满起来。
好，但是在最后我们还是想要邀请老师帮我们推荐一下你的书，因为也是因为有出了这本书，我们才有机会邀请到老师来上这个 podcast 跟我们分享关于休息的很多的想法跟道理、所以想问老师，如果说 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要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去看这一本《一枝生》，老师会怎么样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可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去阅读它呢？
嗯，我觉得这本书它本质上有一个疗愈的能量，就是如果你在一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追求，然后就是处于一个就是 不断向外求取的状态，而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会觉得这本书会在早上，比方说你早上起来就是吃早餐读一读，通勤的时候读一读，然后午休的时候可能你有十分钟的空档，一边滑手就是吃点东西喝点饮料读一读，晚上睡前就是我相信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一种安定的感受。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是在就是一个就是生命温柔勃发的状态当中去写去记录下来的文字，所以这本书我相信会带来很安定，然后会给你一点安慰，就是一种陪伴。对，然后因为 这些文字确实都真实的，就是我是用这些文字来陪伴我自己跟你知道安定我自己的，然后我相信就是一个人他的自我陪伴跟自我安定这个状态一定能够就是感染跟分享给别的人，所以就希望能有机会就是让我的这个自我陪伴的力量也能支持到
好，那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对，那谢谢老师今天一起播控参与我们 podcast 的录制。然后我自己觉得，在本季的最后能够邀请到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聊休息、聊聊情绪、聊聊很多不一样的成长，其实是这一季当中最棒的一个 ending。
嗯，
那在最后 ，KD，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觉得跟老师讲很棒，超完美。
好，
嗯，
那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一季的世代登出已经上架完毕。那我们会在10月15号办一个 final party， 邀请大家与我们一起来同乐。而如果当天没有办法来的朋友呢，我们也会将部分内容上架到 podcast 里面，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再次登出这个世代，解构社会，实现自我成长。
嗯，没错，那让我们的人生账号都可以再登出一下，再启动。
那如果大家觉得没有我们的 podcast 听不到一些好玩有趣的观点的话呢，也欢迎追踪 SelfLab， 里面都还是有每天写的文章。
嗯，然后大家可以来可以也许在 IG 上找得到我，那我也会持续的分享就是我对于生理周期的女性生理周期的研究跟读书会 的分享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在 IG 上找我，如果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
好，那我是嘉凯，
那我是 KD，
然后我们再次最后邀请老师跟我们听众说声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以及喜欢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的话呢，就欢迎小额赞助我们以及去购买一枝生。然后连结我们都会
放在
下方资讯栏当中。
然后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的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